各位听友好，科西莫·美第奇的人文主义修养促使他把巨大的财富投入了文化艺术事业，尤其当他在政治活动中几经起落之后，他更认清财富与权势真正有益的用途就是扶持文化艺术和公共事业。他的孙子洛伦佐·美第奇接续了这一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的人的尊严的讴歌者皮科之二美第奇家族的神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第一名城，美第奇家族出了大力吧？
对的，难得有克西莫·美第奇和罗伦佐·美第奇这等人物啊，正是因为他们怀抱的人文主义理想，使他们的财富化为不朽的产业，成为全人类的宝藏。布克哈特在他那部奠基性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呢，他就说，美第奇家族啊，从1434年到1471年，为慈善事业、为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637500金币，只是克西莫一个人就负担40多万，而豪华者罗伦佐却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钱财。1472年，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工商业最重要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呢可以部分的或者全部的归入美术品项下，例如锦缎、金银刺绣、木雕镶嵌、大理石和砂石雕刻、蜡像、珠宝和金制品。豪华者罗伦佐，这是人们对罗伦佐的一个称呼了。老行座Magnificent 也可以翻作呢是伟大的或者神奇的罗伦佐，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呢不只是豪华，而是伟大和神奇，这我们到后面再说。科西莫他还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建立了美第奇图书馆，把他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各种手卷公开展示。他所确立的图书馆的主旨是人人都可阅读这些典籍。这里呢就要提到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尼克洛·尼克利，他与克西莫很早就是朋友，他是一个古罗马精神的狂热崇拜者，在佛罗伦萨呢他总穿着古罗马人的服饰，也就是被称作托加的罗马长袍招摇过市。尼克利自己也经营一点商业，但目的呢是为他搜集购买古代手稿，他为那些昂贵的手稿呢就付出高价，让他的公司几次都差点破产，是科西莫用美第奇银行的财力支持他。科西莫命令所有美第奇的分行不论在欧洲任何城市都要无条件的兑现尼克利的汇票。
这钱可真算花在了刀刃上了。
没错，所以尼克利去世的时候啊，他有800份珍贵的手稿，他就遗赠给了科西莫，这就成了科西莫图书馆的基础。此外呢，尼克利他还是文艺复兴艺术的倡导者。斯特拉森就说尼克利的影响啊是远远超出了文学鉴赏，他表现在对多纳泰罗、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艺术家雕塑手法的欣赏之上。他们呢是在科西莫家中遇见尼克利的，从尼克利那儿多纳泰洛获得了对古典雕塑艺术的热爱，而尼克利呢帮助布鲁内莱斯基呢开阔了对古罗马奇观的视野。这些罗马奇观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城市摇摇欲坠的废墟间，这个影响呢可是非同小可。咱们听友们啊，如果去过佛罗伦萨，参观过圣玛丽百花大教堂，或者是在梅迪奇宫看到过多纳泰洛雕塑的大卫像，就能明白尼克利的引导之功。那再有一位人物呢，就是波吉奥·布雷奇奥里尼，他是一位从贫困中靠自修苦学而成为了一个大学问家。 他精通历史和古典文献，尼克利就请他呢专门去搜集被埋没的手稿。他也是柯西莫的密友，是柯西莫为他支付搜集手稿的费用。说起波基奥呢，斯特拉森就有一段描述，尽管波基奥具有探求知识的高尚情操，但他仍然会采取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会抄写手稿，甚至在被明确禁止这么做的时候，他经常用一点贿赂或者是好话说服不情愿的修道院院长。当他在满是灰尘的修道院地下室里偶尔发现不熟悉的秘密时呢，他也不惜借助披风里的秘密口袋。此时他可不是正人君子。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知识运动得到推动，寻宝者获得了慷慨的酬金。波基奥对古代知识的渴望胜过渴望美食与美女。我想咱们听友就能想到啊，这慷慨的报酬就来自柯西莫。正因为强有力的金源，波基奥才可能发现古罗马大哲卢克莱修的著作《悟性论》。这是一部哲学长诗，是古罗马哲学中最重要的典籍。我在读哲学史的时候呢，曾经细读过这部书，当时心里啊，还真是感激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先人，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搜寻，我们后人呢，才可能享受这些无价之宝。
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也是功不可没啊。
当然了，所以人家说呀，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的教父，这是明智实归的。好，咱们接着讲。再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菲奇诺，这是一位身体呢他有点残疾的怪人，但是却才华出众。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柏拉图专家。柯西莫呢，因为渴望能读到柏拉图的著作，但是他不懂古希腊文，于是呢他就聘请菲奇诺住到莫杰罗庄园中，就专门为他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柯西莫呢常常在晚上呢就去庄园和菲奇诺讨论柏拉图，而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总带上他的孙子罗伦佐，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这位神奇的罗伦佐。那么菲奇诺呢就和罗伦佐是成为了忘年交。可以说罗伦佐是柯西莫精神上的继承人，也是梅迪奇家族事业的集大成者。柯西莫对他这个孙子是极为看重，人们公认在欧洲就没有哪个王子啊比罗伦佐受到更好的人文教育。他的希腊文又是菲奇诺亲自教的，菲奇诺非常欣赏罗伦佐，说他是天生的快乐人。爷爷身边聚集的这些精英才士呢，给了罗伦佐极深的影响。所以斯特拉森说，罗伦佐是佛罗伦萨知识传统的产物，这些传统都依次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罗伦佐并不是独坐书屋的那种学者吧？
当然不是了，他是年轻气盛，凡是青年人喜欢的活动他是样样不落，打猎、训鹰、踢球、唱歌、追姑娘、写情诗。他曾有一张短句，青春何其美，来去快如飞，莫叹情怀伤，欢日恐不在。那这首诗就表明出他享受生活的愿望，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他左右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他是佛罗伦萨的真正的灵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描述说，你会看到他庄严的一面和热情洋溢的一面，这两种个性被一种无形的张力联系在一起。我们用斯特拉森的一段话来总结一下罗伦佐·梅迪奇。罗伦佐·梅迪奇对艺术的资助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将实现历史对他的期望， 成为一个神奇的罗伦佐，即使这个神奇有时显得傲慢或炫耀，但是毫无疑问，神奇说明了他的生命的所有领域，从个性到政治，从他广泛的赞助到他的诗。那么罗伦佐自己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种艺术，每种科学，每种日常行为和选择，都在回到同一种善行，就像每条溪流最终将流向大海。那么皮科就是在这位神奇的罗伦佐支持下崭露头角。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岳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岳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人的尊严的讴歌者皮科之二，美第奇家族的神话。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